主内弟兄姊妹们，中国同胞们，平安。还未开始传讲今天晚上的信息之前，让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您又带领我们平安的脚步来到神你的教会，在这里我们能够唱诗歌来赞美主你的圣名，我们也能够以心灵以诚实的心来敬拜您，恳求主来接纳我们所献上的这一切，但愿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遮盖我们一切的不义。神啊，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再次的提醒我们，神您如何的在加利利行使您的权柄，因为您知道在加利利的地方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需要主您的真光来光照他们，因为那个地方曾经沦落为外邦人居住的地方。主啊，今天啊，我们也恳求您，因为您知道在我们当中有还未蒙恩得救的，或有一些主内弟兄姊妹们他们面对一些问题的，主啊，就恳求您在今天晚上借着您所启示的话语来鼓励他们，来建立他们，甚至来激励他们，也求主与我们同在。主您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就求主借着我们的需要来向我们说话。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交托，但愿主的名得着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很快的来到灵命阶梯的最后一层，就是爱众人的心。刚才我们已经读了 经文、特别是来到第七节的时候，有了前进又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加上爱众人的心。这灵命的阶梯啊，是一级一级的上，当然来到爱弟兄的心过后才会上到最后一级，就是爱众人的心。因为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样爱主内的肢体们，我们又如何能够爱众人呢？首先让我们来看爱众人的心之缘由啊。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四到第十五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死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上帝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为众人死，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耶稣基督是替众人死，耶稣基督他是爱众人，爱所有的人，因此也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也懂得去爱众人，不只是爱在主内的肢体们，也同时要记得他们，就是这些众人也是基督所爱的。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节到四十四节，主耶稣甚至是要我们去爱我们的仇敌，这实在是不容易做到， 但是这是主的命令，而主的命令是因着主的爱激励我们。当我们蒙受了主恩，当我们尝了主恩的滋味过后，那我们就开始懂得去爱别人。这也是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十到二十一节那里所说到的，就是以善胜恶的真理。新生命的一种表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新生命是因为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而新生命会有的一种的表现，就是懂得去爱人。人的生命我们可以说分为旧生命和新生命。旧生命呢，就是指我们还未得着基督的爱之前的生命，没有耶稣基督的爱的生命，那是属于旧生命。旧生命都是为了自己，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自己。试问我们还未成为基督徒之前，我们会想到去爱别人吗？甚至是爱我们认为不值得爱、不应该爱、不配得爱的人吗？但是今天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已经有所改变了。至少我们知道这是主的命令，至少我们知道我们会尽心尽力的去爱众人。新的生命，新的生命就是懂得为神，懂得为主内弟兄，懂得为别人，也就是众人。因为罗马书五章十五节内提到，就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哥罗西书三章十到十四节，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主的形象。那我们要注意这里所提到的渐渐更新，会更新，虽然是渐渐更新，不会更新，不会更新那就出问题的了。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苦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含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纯原文是穿的，就要穿上什么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么样饶恕的你们也要怎么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当我们说这灵命的阶梯是从信心开始到爱众人的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来到爱众人的心，那就是说我们的爱心还不完全，还不完全，我们的爱还是存着很大的缺陷。为什么呢？特别是十四节，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 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那爱是结合一切美德的力量，从信心到爱弟兄的心，甚至是爱众人的心，这一切都必须要有爱在其中，这样才能够发挥其完美的力量。所以我们常常听了很多的信息，关于信心啊、信望爱啊，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是爱，最大的是爱。当然我们很清楚知道，因为神就是爱。当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无论这件事情是属灵的或者不属灵的，所谓的属灵的就是说呢，好像是跟教会有关系的啦，比如说传福音啊，比如说去参加某些聚会啊，或者是帮助某些主内弟兄姊妹们啊，那这些看起来是好像是属于属灵的事情。但是如果做了这些有属灵的事情，但是却不是出于爱心，当然也不一定是说有不好的动机或目的，但是总是不是完全的出于那种的内心的爱的话，那做了这些属灵的事情呢，就变成不属灵的事情的了。所以属灵与不属灵是在于我们的出发点，是不是出于我们对基督的爱，对基督的顺服，对主内肢体们的爱，以及对众人的爱。来到第二点，就是爱众人的心的实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七到第十一节这里可以让我们学习到很多的功课。他对哥林多的信徒们说，他说，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爱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以你们有益的，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其耻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愿做的心，就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短短的几节经文，却让我们看到何谓真正的爱心。保罗他对哥林多的信徒们说，第八节，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也就等于说，爱心有时候是不实在的，不然的话保罗就不会在这里说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这里所提到的就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这里的别人是指着谁呢？我们相信是指着马其顿信徒的爱心。那马其顿信徒的爱心啊，是他们自己已经不足，但是他们却愿意在他们的不足而帮助别人。他们并不像哥林多的信徒们，哥林多的信徒们称为是 富足的信徒们，但是这些富足的信徒们，他们在他们的思想里面，他们一直想着我们要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信徒们，而且是我们所认识的信徒们。而他们在这慈惠的事上，这慈惠的事上呢，他们却还不能够办成。保罗说已经有一年了，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不足的信徒，他们却能够办到的事情，有余的信徒们，他们在这些事情上他们要办，但是却没有办成，而且是一年的还没有办成，为什么呢？所以保罗就是对哥林多的信徒们说，那就要用别人 的爱心啊，来试验你们，看你们的爱心到底是实在还是不实在。保罗在这里没有丝毫责备他们，保罗在这里也没有命令他们啊，命令。保罗在这里是借助别人爱心来鼓励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啊，不可以半途而废啊，不可以半途而废。你们既然能够做到的事情，你们就要去完成。虽然已经一年了，无所谓，这年过去了，还有新的一年嘛，对不对啊？还有新的一年中啊，还有命在的时候，就是说呢，还有日子，还有机会，还有问题是在于愿意还是不愿意。所以这里就教导了我们哈，我们就要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那么样啊。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个是指的那种我们说保罗在这提到是内心的那种的富足，而 并不是说那个外在的富足，而是指的那个内心的富足。看一看马其顿的信徒们，他们的内心是富足的，看一看哥林多的信徒们，他们的内心其实是贫穷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做哪一种的信徒呢？所以到底我们的爱心是实在还是不实在？做法呢，做法又有的研究了，做法又有的研究了。何为爱心的实在与不实在？如果是这样说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将我们的爱心拿出来就可以了？有爱心就可以了，爱心大过天的了，是不是这样呢？那我们来看一些例子哈。这就是曾经啊被拐骗到泰国行乞的某个柬埔寨的残缺的孩子了哈，柬埔寨青年龙迪因小儿麻痹症而不良于行，曾被送到泰国当乞丐的他，获得慈善机构的帮助后，不止改变了自己的命，也有能力帮助别人。那这里是一个例子哈，这个是举自于新加坡的这个联合早报哈。那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只要有爱心，我们就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特别是那些乞丐，特别是那些乞丐啊。跨国犯罪集团拐卖中国儿童行乞，引起中国政府关注，这也是 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还有呢，马国又出现中国乞丐团伙入侵，这些身有残疾的职业乞丐专险旅客众多的地点行乞，那如果当我们在外面看到这些乞丐的时候啊，请问我们帮他们还是不帮他们呢？很多时候啊，我们要很小心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爱心实在已不实在哈。我们的爱心啊，是否会啊，会做坏事？爱心做坏事，怎么样的说爱心会做坏事呢？爱心当然是做好事，哪里会爱心会做坏事呢？让我先举一个我常常提到的例子，印度孩子乞求，印度孩子乞求，我常到印度去，我也刚从印度回来，才上个礼拜我才刚从印度回来。我在印度我经历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而且我自己本身也有亲身经历到坐在车里面跟某些信徒坐在车里面的时候结果有一个小孩子乞丐当我们停在这个交通灯的时候，他就来了，他就来跟我们讨钱了，是很可怜的，真的是像 这些孩子那么样的。那我们人呢都有同情心，对不对？当我们看到了这种的情况的时候，所以有一个信徒他就把那个车门玻璃门转下，然后就要给他一点钱。还当他给那钱一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哇，从四方八面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小孩子，不知道从哪里哇，横冲直撞的越过马路。结果我听到了有很多的车他们就轰了，哇，为什么？因为这些小孩子冲过马路吗？他们好像认为车不会撞他们，他们好像认为他们不会出意外的，他们所要的就是他们要快点来到这辆车，因为这辆车里面有人要给钱，也很有可能是他们的头目他们的头目说那辆车有人要给钱，冲啊，去啊，拿钱啊。结果哇，我看了傻呆了，那个时候傻呆了，哇，这么多孩子冲过马路来，过后绿灯了，这辆车走，他们还追在后面。我在想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某些孩子或者是可怜的孩子他们 被车撞倒或者是发生意外的话，谁害的？好心人害的，好心人害的。所以我提醒你们，如果有一天你们有机会去到印度的话，千万千万要记得不要在这些事上害了那些孩子们害了那些孩子们。你如果不在那种情况下不给他们任何钱的话，他们知道的，不会有那么多孩子跑过来的。这是其中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当我跟某某某某信徒到孟买的那个海边的时候好多年前，忽然间几十个小孩子也是这些乞丐把我们团团围住。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我所带的这位信徒他很有爱心。我是过来人的，我是不动的，我什么都不动的牧师，你什么都不动，你有爱心吗？我的爱心是实在已不实在上帝知道。而我的这位朋友他就去给，他一给的时候越来越多，团团的把我们围住。我看至少有几十个，我走不了了，我给这些孩子围住了我看 如果 我真的要满足他们的话，我看我要清光了，清光我自己，清光，那个时候我知道了，我唯一能够逃离现场的，脱离这个现场，就是请警察帮忙了。所以我就说，警察帮忙，警察帮忙 ，please please help, please help, please help。结果那个警察来的时候怎么样，你知道吗？他们看到那警察，他们快点跑掉了，因为那边的警察绝对不会留情的，绝对不会留情的。请问，到底谁害了这些孩子？陈牧师吗？因为陈牧师叫警察啊。有时候很多时候爱心啊不是这样滥用的，在那种场合，在那种环境，我很清楚知道，其实我已经告诉那些跟着我的人你们千万千万不可以在外面给任何的一个孩子，因为你给一个几十个会冲着来，几百个 会冲着来，因为他们是有组织的，他们的后面 是被操纵的，他们是有这个，这些孩子是有这个市场的价值的。为什么呢？为什么有市场的价值呢？因为人给他们就有价值。我在想，如果没有人给他们的话，他们还有市场的价值吗？还会有人去拐骗拐卖这些孩子们吗？好多好多年以前，我们新加坡有发生过孩童失踪的事件，到今天为止还是找不到他们。如果今天他们还在的话，很有可能他们已经是青年人的了。我相信这里有没有新加坡人啊？有啊，好多年前啊，新加坡真的是 到处贴很多小孩子的相片啊，说失踪啊，失踪啊，失踪啊，在一个月之内，有 几个小孩子失踪了，找不到。其实我相信，在几十年前，要拐带一个小孩子是非常容易的。对不起，我真的要说，在几十年前，为什么呢？因为我本身是，几十年前是有跟那些船务公司做生意的，我可以上到那个船务公司他们的那个船啊，他们的那个寄箱船上面，他们带我去他们的暗房，他们说：“老板，跟着来。”我就跟着他去，还好啦，我是给他们生意的，算是好好人一个啦。不然的话，他把我带进去他们的暗房里面，把我关在里面那个暗室里面，我可以告诉你，船一走啊，半路啊，他可以把我丢下海啊。我可以跟你讲，没有人会去理的，丢到公海里面。所以当时我心里就在想，其实他们要对付任何一个人是很容易的，今天很有可能就不一样了，几十年前跟几十年后啊，情形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很有可能啊，在这个治安方面比以往来的更加的严，更加的好。所以在当时不见得 这些孩子们，后来我就，那个时候我还是年轻人，我还记得我还是蛮年轻的，应该那个时候我应该是二十出吧，我看应该几十年前的了，那个时候就听人家说，在某某的地方啊，泰国的地方，好像有你的孩子啊，他的 手没有了，他的脚没有了，哎呀，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回事，还是所谓的别人胡扯的或者，但是我在心里在想，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为什么呢？请问一下，如果现在有一个小孩子啊，完完整整的好好的来你面前跟你要钱的话，你会给他吗？ 以及如果你是有一个残缺的孩子，没手没脚没眼睛的话，来到你面前跟你讨钱的时候，你会给他吗？这两种孩子在你面前，你会给哪种孩子？很自然的，我们会给什么？给那个残缺的，对不对？所以就造成有很多不法之徒，也实在是有这样的恶人，这样的恶人，他们为了自己的好处，就好像在印度，那些孩子们多数是 有所谓的集团，我们是 syndicate 集团所控制的。那有市场有需求，这些孩子就可怜的了。请问这他们的价值，他们的市场，谁造成的？谁造成的？所以如果你好好的进入关于这一方面的事情的话，那些专业人士、专家、国际专家，他们会告诉你，唯一能够帮助他们的就是不给。哇，这就是那些专家的意见。为什么？因为没有人给，就没有市场啊！没有市场，你拐怕孩子来做什么？你就算把他的手啊、脚都砍掉，也没有人会给他钱嘛。那你会不会去做亏本生意，去拐带孩子，或者去买孩子，然后使到他残废，还要养他，要给他三餐啊，做亏本生意？我想是没有一个人会去做亏本生意，对不对？就是因为这些人认为有利可图啊，所以就很多孩子受害啊，对不对？新加坡在好多年前啊，新加坡在好多年前，乞丐都是新加坡人，都是新加坡人，外来的乞丐比较少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新加坡乞丐啊，他们捉住人的心啊。请问？当你要去某某宗教场所的时候了，某某宗教场所的时候，比如我说了教堂了哈，还好啦，我们教堂外面这里没有了哈，星期天没有乞丐在教堂外面了，没有了哈。我相信乞丐不会这么傻的来到教会。假设了，如果有的话了，假设如果有的话。那他们是不是捉着信徒们的心里说啊，你们进来教堂啊，你们向耶稣祷告啊，那你们还没祷告之前呢，你们一定会做一点善事嘛，对不对？善心嘛，慈心嘛。你硬着这么的心啊，不给乞丐的话，特别是那些残缺的或乞丐的，你的耶稣会听你的祷告吗？对不对？啊，这些乞丐我可以告诉你，他们也知道啊，怎么样的来捉住人心，所以。好多年前，新加坡的这个记者哈，他们就去访问这些乞丐啊，特别是在宗教场所哈，外面乞钱的哈结果发现到原来他们一天之内啊，可以赚几百块，轻而易举。听了好像你们也好像要做乞丐的，轻而易举啊，几百块啊，几百块，一天几百块，而且不是做整天的，不需要啊，我看差不多半天就可以的了。所以当时的这个乞丐就越来越多了。后来这样的事情被官方知道了，新加坡官方知道了，就去实行了。结果呢，乞丐就越来越少了。你知道吗？在新加坡啊，乞丐是犯法的，乞丐是犯法的，会被捉去坐牢的，坐牢的。当然，那些乞丐他不怕你，捉他去坐牢，他怕你就是呢挖他的底，把他的钱罚他的钱，所以在新加坡是犯法的，是犯法的。在马来西亚呢，如果你是做乞丐的话，你被逮着的话，他要罚款你，最低罚款1300块，零级，这是
照着这个网际网络所报道的，所以无论如何都好，我们说啊，野火烧不尽啊，春风吹又生啊，因为马来西亚人越来越少出来做乞丐了啊，新加坡人呢，也其实那些根本啊不是真正的乞丐来的，哦，他们呢是他们要一个月赚几十千的钱，接着乞丐啊，做乞丐就可以赚几十千的啊，你可以想一天赚300块，一个月赚9000块，一天如果赚400块，一个月就赚12000了，对不对啊？那现在就很多外来的了，这两年的记录啊，是很多外来的坐飞机来新加坡做乞丐的。为什么？你来回的飞机票，比如说了哈，某些国家来回最多不是1000多块，对不对？1000多块，那他在来这边做乞丐的时候啊，他一个月啊，至少也可以赚到3000块嘛，对不对？扣掉飞机票，扣掉这还有的赚嘛，反正是坐在那边就有人给你钱嘛，对不对啊？所以越来越多，现在是越来越多，78%的外来的乞丐，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下，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引用我们的爱心，我们不可以滥用我们的爱心，更何况很多时候我们的爱心啊，会害死不少人，特别是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些孩子们。最后就是不久前又多一个例子啊，又多一个例子，一个基督徒也真的是很好心啊，在印度的地方真的是给了某个孩子啊不小的钱，结果就其他孩子把他团团围住，我不知道后来他会怎么样啊，我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如果真的看到别人有这个需要，因为圣经刚才说嘛，我们要爱众人的心嘛，对不对啊？爱众人的心啊，不是用口来讲的，我们也要有这个行动。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的一种的行动呢？怎么样的一种的行动呢？在很多方面有时候是讲得很不清楚，但是乞丐肯定是不可以的，这是肯定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某些人，无论他们是信徒或者他们是非信徒，某些人他们的情形真的是很糟糕，我知道某些家庭，但当然在新加坡政府会很照顾他们，当然是照顾他们，但是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他们的情形真的是真实的，那我们知道了，我们就可以个别的去帮助他们，以及你随便的帮助，结果害到其他的人。当然如果是你在外面的话， 那些有一些残缺的或者是瞎眼的或者是什么卖那个纸巾给你，一般上我们的心里都是这样的，哎呀无所谓啦，2块钱罢了嘛，2块钱能够做什么，对不对？2块钱能够吃一餐吗？哎呀无所谓啦，就是大家都带着这种的心态，你知道吗？哎呀1块钱算什么，2块钱又算什么，5块钱又算什么，所以每个人都抱着这样的心态。所以这样的心态这样的下去的话，大家都给了，一个给5块，10个给50块，100个给500块，100个给500，100个人的心态是这样，其实是很普遍的事情，你明白吗？所以到头来就越来越多啊，这些卖纸巾的。我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在那边吃东西的时候，那个老伯每次经过的时候啊，他看到这个人不跟他买，那个人不跟他买，他这边发牢骚的了，
发什么牢骚呢？一块钱都不能跟我买啊！一块钱都不能跟我买。他的心里是说，才一块钱罢了，你们全部跟我买了，全部跟我买，一百个人跟我买就一百块了咯，是不是？啊，所以啊，我们真的在这些方面有需要的，个别的，我们真的需要帮助到他们。但是如果是在外面的呢，啊，我们就要小心。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本身，我常常都会去一个妇女那边，我会跟她买。为什么呢？她是有准证的，她是有准证的。是啊，有一些有准证的，有些真的是有准证的，不是开玩笑的。但是多数是没有准证的，所以这个妇女我知道她是残缺的啊，她的身体好像小小力这样罢了。他那边有那个牌，我去跟他谈过，他不跟人家争的，他说我是有政府的给的执照的，啊，我在这边一个礼拜，我在这边两天，又是在那边两天，啊，那我就帮他买了，哦，啊，也不计较的了，两块五块这些，因为我知道至少我过得了我这一关。啊，他是有准证的，啊，他是有准证的，而不是啊，那些乱来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啊，我们要记得，不要爱心做错事啊，不要爱心做错事。好，最后非常快的，就是爱众人的心之最高尚表现。我们说。我们基督徒需要有爱众人的心，那爱众人的心的最高尚的表现在哪里呢？如果我们本末倒置的话，就是把最重要的放在一边，而去做次要的，那我们这爱众人的心就不完全的。爱众人的心是最高尚表现，那我们来看就是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意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给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主耶稣基督也引用了以赛亚书先知所说的话，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最高尚的爱众人的心，就是把主的福音传给他们，特别是把主的福音传给那些贫穷的人。如果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一直的提到一个地方叫加利利。刚才我祷告的时候也提到加利利，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用很多的时间在加利利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加利利的地方是很多贫穷人的地方，因为加利利的地方是有很多人有需要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地方行了很多的神迹，医病赶鬼。但是我们要记住，主耶稣基督他最主要的目的，他首先所要行的就是把神的福音传出去，这是最主要的。一个人可以在各方面都得着妥善的照顾，但是如果他缺乏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话，那其实他所缺乏的是他最需要的、最宝贵的、不可缺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使我们得着释放，使我们脱离魔鬼撒旦，使我们脱离罪恶，脱离罪的捆绑。所以有很多很多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很多有需要的人，他们处在各种的罪恶里面，毒瘾啊，或者是毒瘾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或 或者是受压制的这些平民，刚才我所给你们看到这些图片，那些受压制的，你认为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呢？其实他们最需要的，最需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其次呢才是他们身体方面的需要。所以以赛亚先知这样说，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者传福音给贫穷，给贫穷的人。他没有说神的灵膏我，叫我去医病啊，赶鬼啊，医治伤心的人啊，而把最重要的部分给忽略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次序。当我们说我们爱众人，好，我们愿意拿出爱众人的心，那爱众人的心最主要的就是什么？要把福音传给他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有很多很多方面，可以有 很多的做法，但是他们的目的最主要就是要把福音传出去，让人家接触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告诉我们神的爱，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不至于灭亡。灭亡在哪里？罪恶里面，地狱里面，灵魂失散在地狱里面，反得永生在天堂。这是人最需要的，这就是众人最需要的。所以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读到耶稣基督是为什么？为众人死，是不是？为众人死，是因为众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我们只是如世界的很多机构那么样的，只是关心到人，外体方面的各种的需求的话，那简直就是治标而不治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再一次的 被提醒那些需要上帝福音的。首先这里请你很清楚，贫穷的人，贫穷的人，当然富足人也需要，也需要上帝的福音，但是这里却特别的提到，一次次的特别的提到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上到这个灵命的阶梯的爱众人的心。那这灵命的阶梯就算是爬到最高的了。那爬到最高的并不表示说呢，我已经爬到最高的阶梯的了，我已经成功的了，我已经来到顶峰的了，不是的。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就会继续的看下去彼得后书的话，我会把 整本彼得后书传讲分享给弟兄姊妹们。我们会看到了，其实这个灵命的阶梯是一直循环，一直循环的。所以使徒彼得一直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就是要我们不可以忘记，不可以 忘记这属灵的灵命的成长，灵命的成长。因为我们必须要灵命的成长，因为接下来我们要面对更大的挑战，更大的挑战。弟兄姊妹们，求主帮助我们。上帝的话语既然是这样的提到，我相信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好，现在我们来预备心来领受圣餐，预备心来领受圣餐。那我现在就读这圣餐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23节。